城南招讨使周顺统带着三军人马来到了九江城外首战告捷，打了一个胜仗之后啊，这周顺命令全营将士喝酒庆功，前半夜庆功，后半夜敌军就来偷营了。开始是后营失火，接着是东营有人杀入，接着又有敌人化妆成宋军杀入营内。周顺几路人马都派出去了，就连在最贴身的这位郑孟雄也跟着出去迎战他们的元帅戈摩汉去。中军帐里边就剩周顺一个人，忽然间在中军大帐之外来了一匹马，这个人跳下马来走入大帐，周顺定睛一瞧，哎呀，外边走进来的正是那位公主哈修花。这件事情可是出乎周顺的预料之外。哈修花怎么来了？这公主哈修花别看当这个监军元帅，实际上他本身是巾帼英雄，深谙军事。今天白天不是打了一个败仗，但是败仗回城之后，这哈修花和他的元帅戈摩汉以及偏副将众都督就商议，他们全面分析敌我双方情势之后，哈修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，今夜偷营。他们认定宋军远路而来，沿途上求战心切，一旦和交趾国两军相见的时候，所以他们来势凶猛。这一战他们打胜了，胜了之后回营，他们必定要庆功。他们觉得交趾国的人马不堪一击，肯定今天晚上后半夜他们要睡个平安觉，我们就抓住他睡平安觉的这个机会去偷营劫寨。而且这个偷营劫寨跟一般的偷营劫寨不一样，他们安排了几道诈刑。自古用兵是兵不厌诈，他们这回一共是三道诈刑。第一道诈刑，后营放火；第二呢，佯装攻东营；第三，有一支队伍化妆成宋军潜入宋营。这三层足可以使宋军相信他们偷营就是这些。但是他有一个最重要一环，就是最后这一环，哈修花自己亲身带一队轻骑闯进宋营，直捣中军帐。擒贼擒王，捉蛇捉手啊，他想要把这位周顺周元帅给活捉了。当然了，他的心目当中知道的是陈元帅，到现在为止敌军也好朝内也好都知道陈景龙，不知道这位就是周顺。哈修花这个计策安排的比较缜密，所以后半夜行动起来之后就完全按照他的预计所行，一切都兑现。后营失了火了，怎么失火了呢？一哨人马悄然行动，绕到后营，用那龙筐燕硝箭往着营中射，射起火了。这种龙筐燕硝箭一受摩擦自然起火，后营这一起火，宋营中先是开始救火，一阵大乱。接着从东营门一哨人马往里仰攻，为首的呢是他们交趾国的一位副都督。这一次仰攻引起宋营中军帐的注意，派兵遣将前去迎敌。紧接着他的元帅戈摩汉化妆成宋军将士的样子，开始从正面就杀进来了。由于宋军将士今天晚上放松了警惕，今天白天打了胜仗，心里边有些狂傲，所以就使戈摩汉非常顺利的冲进来。当他接近中营寨的时候，有人发现他，两军打起来了，这使周顺就更着急了，于是阮英等人就都出来了。阮英等人出来是几路接应，这位郑孟雄呢本应该是保护着周顺，郑孟雄 跨马出来了，跟这位哥包汉元帅两个人动手交兵。郑孟雄自己本身又想着立功，显示一下自己存在的价值，所以他把这位周顺呢就撂在中军帐，没人管了。周顺开始也没想到这事情会如此严重，当哈秀花在他大帐门口一出现的时候，周顺才意识到，哎呀，坏了，我今天中了敌军之计。这功夫哈秀花一看中军帐里端坐着一人，看他的穿戴就知道他是军营中的主帅。这周顺身着武将的战袍，内挎一口宝剑。虽然周顺是文职官员，他挎了一口宝剑，这表示文官挂五弦。周顺这口宝剑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，但是周顺一看哈秀花在他面前这一出现呢，周顺他也着了急了，手抓剑柄，嚓啦一下子抽剑出鞘。周顺双手把宝剑一合，你是什么人？周顺看着是哈秀花了，还故意问了这么一句。哈秀花就看周顺双手一捧宝剑，就这架势就知道他不会练。哈秀花心想，这是天助我也，此行得成。哈秀花拿着宝剑就走进来，我是谁你不认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交趾国的大公主哈修花，今天晚上到你宋营之内，我要请你进城，你跟我走。他往前一赶步，周顺双手一捧剑，你别过来，你不要过来。周顺这剑往前一扎，扎的一点劲都没有。他的剑往前一扎，哈修花拿着一口宝剑，嘡啷往我一磕，紧接着这剑照着周顺的脖子唰就抹过去了。哈秀花真要想杀周顺的话，这一剑就把周顺脑袋给砍下来。哈秀花不想杀周顺，他要要活的，这是宋朝的主将，把他要生擒活捉之后，这作用可就大。这宝剑照着周顺的脖子上一抹，周顺一低头，哈秀花这剑从他头上漫过去，一抬腿弹了一下子，周顺就坐地下，周顺那剑也出了手了。哈秀花来到周顺的跟前，啪一薅他脖领，你给我起来吧你。他宝剑往周顺脖项站，给我走，你要敢抄着肝胆，我这一剑就要你的命。周顺一看周围左近连一个自己手下人都没有，就连在营房里边那两个伺候周顺的兵卒都没在。伺候周顺的兵卒哪去了？这俩兵卒都让郑孟雄给叫跑了。刚才郑孟雄要去出征啊，临时找不着兵卒，就近就划了那么20多个，其中也包括伺候周顺的这两个军卒。这么一来呢，周顺现在就成了光杆司令了。这个哈秀花推搡着周顺来到大帐门一里，把周顺摁到那儿，掏出绳子来就给来个五花大绑。绑好了之后，他扯着周顺出了帐门，把他的桃红马往立牵，班鞍人等上马，把周顺往马鞍球横着一带，宝剑入鞘，抬腿摘下这股绣龙刀，刀压周顺的脖项。哈秀花身后边有50名轻骑，这50名轻骑都是挑又挑选又选的精兵良将，保护着哈公主进来的。哈秀花这一得逞，告诉这50名轻骑队，跟随我望外杀。说了一声望外杀，他一催马就往营外走。哈秀花这一走啊，那边有人就告诉那哥们汉了，撤了。这格摩汉一听说撤了，就知道哈公主一切顺利，已经把他们的主将给擒获了。格摩汉听到这里，他虚砍一刀，秣马往下就拜。格摩汉往下这一拜，郑孟雄呢还以为自己得了胜了。郑孟雄双手一颤枪，哈哈，小子你往哪里跑？众三军跟随我追。说了一声跟随着追，郑孟雄催马就撵这格摩汉。他一撵格摩汉，他发现在格摩汉斜刺里旁边有一个女将，马鞍球担着一个人， 这个周顺在马跟前站着还喊呢，他喊谁？他喊郑孟雄。郑孟雄这是周顺的内弟呀，一直是保护周顺的。周顺到这个时候了，眼看要被敌人给带走，要进九江城了，他能不喊吗？周顺这一喊郑孟雄，郑孟雄在马上这才看，哎呦，坏了，这怎么把我们的元帅让他给抓住了？
弟兄们，跟我去抢救元帅！
郑孟雄这说去抢救元帅，他催马奔着哈秀花去了。他一问哈秀花呢，这边隔膜汉拨转马头，手中摆刀就迎战郑孟雄，他拦挡着他。这时候很多宋军将士也都知道主帅被擒了，有些个将士就往前拥，救这位主帅。他往前一拥呢，哈秀花把这个刀担在周顺的脖子上，哈秀花就高喊了一声，我告诉你们众宋军，你们哪个再敢往前进了一步，我就要你们主将的人头落地。这句话一说，有很多宋军还不敢往前冲了，心想万一要因为我们往前冲，他一刀把主帅给杀了，这我们本身也有罪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欲进不得，欲退不得，宋军们前前后后，这就叫进退维谷，没法办。郑孟雄呢，此时可拼出死命去，就跟隔膜汉动手，他恨不能的马上要了隔膜汉的命，能追上哈秀花，能救下周顺。但是那个元帅隔膜汉也不白给呀，跟郑孟雄是一边打一边退，眼瞅着他眼睛护着哈秀花就出了宋营，主帅被人家给劫持走了。这个功夫相继而来的就是交之国偷营的各路人马全都撤去了。当各路人马全都撤去之后，首先回到中军帐的就是副招讨阮英。阮英来到帐外下马之后，走进中军帐一看，啊，主帅没了，元帅呢？哪去了？啊，这阵郑孟雄啊，灰头土脸，垂头丧气，早已经下马之后低了脑袋进了帐。副招讨，我有罪。
什么？你有罪？我问你，招讨是哪去了？元帅现在何处？
元帅刚才已经被偷营的交之国的公主哈秀花把他给劫持走了。
什么？这阮英一听这句话，就好像头顶上打了一个炸的一样，当时那猴眼睛就瞪起来。你说的这是真的吗？
这不是假的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
你干什么去了？我不让你在大营之中保护元帅吗？
是，我听见他们那个元帅哥们汉瞧着是我们宋军的模样，闯到中军帐附近了。我也是为了保护元帅，所以我就离开了中军帐，我就跟他迎敌作战去了。结果我这一走，元帅这儿没人了。万没有想到，他那哈秀花又过来了。哈秀花这一来，就把元帅给劫持走了。
我问你，中军帐左右那些个军卒呢？军卒在哪？
中军帐左右这二十多个军卒都过来了，呼腾全跪那儿。
副招讨，我们都在这儿。我问你们，你们刚才都干什么去了？啊！
启禀副招讨，我们让郑将军带领着都去迎敌去。
废物！你们跟他们去迎敌，把元帅留在中军帐去都不管了吗？啊！我问你们，哈秀花现在何处？
已经劫持元帅，逃出咱们大营，回转九江了。
啊！好啊，招讨使已经被敌人擒获了，那么现在我这个副招讨就临时代理兵权。阮英一屁股坐在正座，众将官你们都听着，现在各路的将官都回来了，中军帐两旁一站，一看阮英今天真急了，那脸都绿了，猴眼睛瞪溜圆，白眼睛起红线，血贯瞳仁了。大伙有的也听到了，说主帅被人家给劫持走了，这还得了吗？
新兵到此，头一战打了个胜仗，紧接着晚上主帅就丢了，这叫什么仗啊？所以众位将官谁也不言语，阮英给正面一坐，来，先把这二十来个中军帐伺候元帅的兵卒带出来。这二十来个先户都跪上，
是，副招讨，我们都在这儿。
我问你们，哪个是伺候元帅端茶送水呢？那两个端茶送水的军卒在这儿，
我们俩是。
你们两个是端茶送水的，谁让你们出征了啊？如果刚才哈秀华来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在元帅的周围附近的话，你们就可以随时给我送一个信，哈秀华就不会把元帅监视走。你们两个端茶送水的，你们不在这端茶送水也跟着去出征，这就叫私离训地，私离训地，论律当斩。来，传令，
好了。
是。两旁有人过来，把这两个端茶送水军卒扯着就出了战。这两个军卒口喊饶命，阮英这事谁两听也不能准了。到外边那俩砍了。我问你们，哪个是在帐外巡逻放哨的？
巡逻放哨的八个过来，我们八个是巡逻放哨的。
你们是在中军帐巡逻放哨，为什么也私离群地跟着正蒙雄去出征？
我们郑将军让我们去，我们寻思敌军临近了，我们也应该去。
这也叫违犯军纪。来，这巡逻放哨的各打八十。
是。
说了一声各打八十，拽出去噼里啪啦打的爹妈直叫。阮英挨个的惩罚，最后一拍桌子，上去。郑猛雄孤单跪下，副长好，老戴，你昨天晚上酒后误事，让你保护元帅大帐中失职，让我们的元帅被敌军劫掠而去，论律当斩。但是阮英马上想到了，这是元帅的亲戚，这是你内弟呀，来，先把他给我捆起来，今后捆。
是。
扯了就下去，阮英这一发猴脾气，周围人全害怕。阮英又一拍桌子，唐铁牛，
唐铁牛一听，哎，唐铁牛下一桌子。唐铁牛心想，今儿猴是发脾气了，往常谁也没见过猴发这样的脾气，可是今天喊我怎么的了？我也没错呀。唐铁牛赶忙跪下了，副长堂，
来，我命令你带领三百军卒，四营门观察，加岗布哨，以防焦之国再来投营，不得有误。
是。唐铁牛站起来之后往外走着，心里想，就这个事儿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啊，看到这脾气起来之后先下不来了。唐铁牛出去带领着宋军去查哨去了。
这阵反应把自己的激动的心情平静了平静。众位将官，今天晚上这件事情不得往外扩散，军营之中有知道的就算知道了，没有知道的再不要往外讲了，听见没有？众位将官连连点头。本营说，四哥你留下，余者去可休息去吧，今天晚上要提高警惕，严防敌人再来骚扰。众将官全都撤了，阮英就不嘱托，大家伙心里也合计，这回主帅没了怎么办，谁也睡不了安稳觉。阮英把徐文彪留下，徐文彪再跟徐文彪商议明天怎么办，我们这个仗还是打还是不打。徐文彪那毕竟是读过兵书的人，徐文彪跟阮英一商量，徐文彪说，贤弟，这件事情你不要惊慌也不要激动，既然是招讨使已经被敌人给劫持去了，那么你这个副招讨使就必然应该执掌军中将令，如果说军中一日无帅，军心必然涣散，你这个副招讨使掌握军中将令之后，你还就支撑起来，使千军万马能有这个主心骨，明天 立即修一道本章，把这个本章加急的快折子送往东京汴梁，向当今圣上禀报。再一个呢，你这个副招讨使一定要想尽千方百计得把这招讨使救出来。文英说啊，他把周顺弄到城里边去之后，我们怎么能救他呢？徐文彪说，总还是有计策的，只要我们认真的深想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千千万万切忌盲动，如果说你要贸然行动，恐怕正中敌军之计。文英说，好吧，我现在绝不会贸然行动，我不动则已，一动必有成功。哎，你先睡觉吧，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说。文英说，我能睡得着吗？四哥，你想想，我，哎呀，我这个副招讨，我也有罪责呀，我不应该离开他。本来周顺是个文官，可是敌人这一偷营，我就以为他们是真正从外边往里打，借着偷营的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使用了这样一种招数。看来你我弟兄还是用兵没有经验的，这就叫中了人家的计了。不要着急，咱们慢慢的想办法。徐文彪就劝慰阮英，一直劝慰到天亮。刚劝到大天亮的功夫，有军士望着来禀报，启禀副招讨使，兵部府里边派的押粮官押运的粮草已经来到。阮英一听，马上吩咐让押粮官把粮草安插在后营。这个押粮官是随后来的，兵部府的兵部司马童贯派遣来的。粮草安插到后营，最后押粮官来到中军帐来见阮英。见阮英的时候，他还提到要见见陈元帅。阮英告诉他，陈元帅到这儿来水土不服，卧病在帐，你就不用见了。粮草既然已经押来，你荣树差点完喽，我给你开一封回信也就得了。阮英把这个事情就处理了。阮英为什么没让他知道呢？阮英想，这个押粮官是兵部府来的，跟童贯是一师，童贯跟我们小八义弟兄这都是对立面，我要是把这个消息一告诉他，他转身回去一复命，我正式的公文没到，他这小道消息先回去了，不定在朝中闹成什么样子。所以他没跟他讲主帅已经被人家劫持了，咱们下次再说。